如果荣华我们不解释做面子，而解做名利，状况也还是差不多。好比说，有学术圈的前辈，常年是要向政府单位申请研究经费，老在写把自己的研究吹嘘的好伟大，对人类好有贡献的那种企划书的，让你听他讲话，往往会吃惊，为什么一个人讲话含金量可以这么低，扯了两个钟头，一个重点都没有。如果要多说一两句，等同面子波长的念波，还有一个紧张。有次我在一家店买外带的章鱼烧，那个店员满头大汗，慌慌张张。我前面排了两个客人，第一个客人他给装错了，第二个客人他又装错了，到了我他还是装错了。我想前面那两个客人和我大概都在皱着眉头想，这人有病是吧。我看着他慌张的焦头烂额的那个样子，我忽然想通了，这是
passive aggression。
他表面上是紧张，他自己也以为他是紧张，但是上时他就是存心要虐每一个人，只是他懂紧张这个情绪，他就可以，我没有这个意思的，把自己的恶意都否定掉了。紧张的背后真实的恶意是搞破坏，只是你有紧张作为伪装，别人就不好直接指责你的敌意了。所以这个念波还是像面子一样，很容易把人直接拖向解离，比直接的我没有这个意思还要更奸诈。不过另外还有一种紧张是正能量，那是高度专注到都不出错的心力贯注的状态，那会让人进入无时间感、无自我感，是达人之心的状态，和我这里举的例子是不同的。姑且说明一下，2019年6月30日星期日，故有如墨之是非。庄子说，因为大家为了面子、名利，讲话都歪掉了，对于真相的要求也都不高，于是中国就变成儒家跟墨家可以打架、可以互相批评的地方了。实际上墨家有点像是周朝的嬉皮族，他们追求自然简朴的生，要求对别人有平等的爱，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好。儒家就是要求人要为了社会秩序，一定要把人的分位做得很安稳，大家都安于本分，贡献自己的心力，让这个社会能够大家一起同心协力发光发热，这听起来都是很好的。可是庄子对于儒家的批评就讲得很清楚，负面心想事成大法，你所有的那些口号教条都是你不相信人会好起来才说的。同样是儒家，到了孟子，庄子跟孟子同一个时代，但他们两个好像从来没见过面，儒家才出现第一次的反省。孟子的主张就不是负面心想事成大法，孟子是这样的，一个国王说，我没办法行仁政，因为我很好色。孟子说，好色很好啊，肉体享受是很快乐的事情的。你既然好色，什么事情都是这样，独乐乐，与人乐乐，孰乐？与少乐乐，与众乐乐，孰乐？你自己爱吃牛排，有人陪你吃排，你就会更开心，对不对？你就在全国办理婚酒社什么的，让全国人民都享受幸福的性生活，国无框男怨女，这样大家都觉得你好好，这就是仁政。孟子不跟你逃避黑暗面，你有黑暗面，我们就来发扬光大一下，让它价值完成就光明了。孟子对儒家做了第一次的反省，但是在庄子、孟子之前的时代，儒家还是非常小心的。所以庄子透过一些角色批评孔子，他说，孔子啊，最狂信你的死忠粉丝弟子是子路，可是你看子路死得多惨。子路这个角色，因为他只相信老师说的人生地图神圣的真理，他自己走路是不看路的，所以他叫子路，简直撞电线杆的专家。
LT
齐物论
GT
后面有个地方，庄子对孔子的师徒关系提出了一个很微妙的批评，如果你以教就会，老师其实不会高兴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像我这种中医有徒儿青出于蓝，我高兴吗？时有点心酸酸。但是如果你怎么教都不会，老师觉得你辜负我的苦心，也不会高兴。老师作为教主本身一个超矛盾的存在，你知道那种奇怪的感觉对不对？中国人会觉得师徒制就应该怎么样怎么样，师徒之间是一种伦常关系。但道家的观点，你看庄子的世界就会知道，庄子书中的徒儿们都是爱怎么要冲撞老师就怎么冲撞老师，爱怎么约 老师就怎么引老师的，他的徒儿都是很野的。儒家建立一个很有规范的礼教系统，我们中国的师徒制多说从这个系统来的。相信各位对于师门礼要如何执弟子之礼一定略有耳闻，否则哪能得到师父的真传，是不是？老实说，身为中医人，如果我是一个某某神医，我真的希望我的徒儿功力跟我一样好吗？这很难说。我没有说一定不，但问题是你可能不会真的很希望徒儿跟你一样好。我有一个同行，他的爆炸点就是我也会。当他在那边洋洋自得自夸自己多大本事的时候，我跟他说这我也会，他就差点气炸掉。你引以自豪的独门本事，人的自我真的不希望别人也会，但人家不会也不行，我教你那么久你怎么还不会，你辜负我。所以徒儿本事就是一个非常为难的角色。这不是道家书上讲的，是儒家书上讲到孔子跟颜回之间的事。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，颜回跟孔子关系的微妙之处在于，颜回死了之后，孔子大为伤痛，大贪道法，后继无人，因为颜回是他仅见的天才儿童，有这个故事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孔子真的爱颜回，当颜回没有菜色的时候，他就会说，乖徒儿，来老师家吃饭吧，师母刚好蒸了馒头。才对了，结果连这个都没有。庄子就拿这个来借题发挥了。在
LT
人间是
GT
那一篇，孔子叫他持斋，颜回跟老师说，我已经饿那么久了，很斋。他们师徒关系很奇怪，好像孔子爱颜回爱得不得了，又好像孔子非要这个人死，就是那种感觉。